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再来看，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说他在幕后的日子呢，他要震动，震动天地沧海旱地，然后震动万国。好，那震动，他说他震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震动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是要因为万国所羡慕的要来到。好，那是震动的目的，就是人的心开始明白，其实我最需要的，我所羡慕的是主自己，是耶稣。好，然后呢第八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好，那神震动还有一个目的，他要在从亚当下来数千年下来，人都觉得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神说不，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要让你们知道，所有的银子、所有的金子、所有财富的来源都是神，是神的，是神的。他就是要震动让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是你的，可是你会发现一震动以后，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么多怎么不见了。所以神告诉你说，不是你的，你没有办法永远拥有它的。明明这些就是我的啊，土地就是我的啊，我都放在保险箱啊，好，我也存在什么 401k 啊，我也存在什么，我都存啊，好，而且都一直增啊，一直增啊。忽然间神说咚，没了就没了。神说不是你的，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好，金子也是我的。那神要让人明白，他是一切财富的来源，他是财富的拥有者，他也是财富的供应者。好，那在末后的日子，他借着这一些的震动，他会有一个财富的大转移。好，就像出埃及记一样，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说当我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是什么？他们是奴隶，是被欺压的，但是这个欺压他的强国，我时候一到，我只是几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把这个强国完全的摧毁了，这个整个那么强世界的超级强国，整个就垮下来了，就被摧毁的一塌糊涂。然后呢，他们就把银子、金子、财宝都送到神的百姓的手中，送给你，拜托，只要你们赶快离开就好了。那神说，这样的事情，我在末后的日子，我会再重演，你们会看见，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要他的百姓，他说我震动这一切，就是要你们的心归向我。为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太多神的儿女，他的心都在他的财宝上，都在他的金钱上面。金钱是这个看得见的自然界里面一个最 强的力量，最强的力量。但是神，所以神要来震动，他来震动，好让人的心开始转向他。好，这是他震动的目的。他震动的目的要除掉一切的贪婪，把人心中的那个贪婪贪念除掉。然后第二个目的，他要使人的心开始来羡慕这一位才是万国所羡慕的，就是耶稣。因为阿巴父说，我把我的宝贝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们，你们一切所需要都在他里面，他可以满足你们最深的饥渴，他可以满足你们心灵最强烈的渴望，他才是你们最需要的。可是有这个财宝挡在那个地方，使人心常常是在财宝身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见一个人他怎么用钱，你就知道他的热情在哪里，他的爱在哪里，他怎么去用钱。有些人的钱就是用在食物方面，所以他的热情就是餐厅食物。有些人的钱是用在衣服上面。好，有些人的钱是就是他的热情在哪里，他的热情就只在钱上面，他只是一直的投资，再多钱他也不舍得用。好，所以你看他钱用在哪里，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最能让他兴奋，什么东西最能让他快乐。但是这些东西至终都会使他离开神，因为神说你们不能有两个王啊，你不能有两个神，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如果你的热情不是在神身上，如果你的热情是在你的金钱所投资的那个东西上面，在股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那个股票他非常的兴奋，你叫他说早一个小时起来晨更祷告门儿都没有，可是你说要早三个小时起来看股市，他一定爬得起来，他一定有时间。所以神借着这些震动，要使我们的心显明我们的心，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那你会发现，这些日子，那个心被震动越厉害的，你就知道，你的心是在一个可被震动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面。神借着这一切的震动，要使什么？所有看得见的全都被震动，只留下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就是不能被震动的国度会显出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度到底在你里面有多少？你这些日子你可以扪心自问，从经济海啸，从很多的公司裁员，你的里面一样的平安，一样的喜乐，那你就知道你里面有不能震动的果。你里面如果开始担忧，经常一碰到人就开始谈论这方面的，那到底现在钱到底应该怎么样用呢？那到底要放在哪里呢？哎呦，那下一波裁员会不会轮到我啊？那我现在该怎么赶快要怎么打算呢？如果你每天你谈的都是这些，你就知道你里面的那些在幕后的日子还会更大的被震动。天开了，就是神要把他的荣美向人显现，要把他的荣美他的爱来向人彰显。他说我可以满足你最深的需要，我可以供应你一切所需。你说真的吗？幕后的日子真的会有财富大转移吗？这圣经已经记载了嘛，在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记就只是一下子 几个礼拜，以色列百姓本来是奴隶，没钱的，连吃饭都吃得很少。忽然间，哇，埃及超级大强国的财宝都在他们的身上，都在他们的口袋，然后就走了。人要转移财富是非常快的，远超过你能够想象。他财富他会转移到谁的身上？不见得是转移到那些生意人的身上，企业家。不是，你看看约瑟你就知道，约瑟本来是关在监牢里的一个奴隶，一文不名的，社会上都撇弃他的，没有人认识他的。可是呢，忽然间神就把他提高，成为整个埃及的财富都是他在管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幕后的日子实在是很兴奋的日子，不是很可怜的。会有，你们不是都喜欢看比较新奇的吗？幕后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让人兴奋的。你会发现，哇，怎么忽然间神可以祝福一些人，那些人忽然间会变得这么有钱。当然神给他有钱不是为着要让他享受，当然他也可以享受，但是神给他有钱最主要是要让他用在神的国度，因为在末后的日子会有数十亿的人来归入神的，进入神的国。所以神会给一些人把财富转移到一些人的身上。什么样的人？是向着神有信心的人，向着神对于我们所立的这个更美的约有信心的，知道神是爱我的，全心爱我的，而我也是全心爱他的，我是完全属于他的。神会把财富转移到这一些全心爱神的忠心的人的手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把钱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是可靠的，是可靠的。好，那我讲到这个财富大转移哈，告诉大家一个很奇妙，在这个1983年哈，1983年，那个 Michael 他第一次遇见那个 Bob Jones，Bob Jones 就跟他发预言，就说神会借着你开始带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这个一个青年人的一个运动，会有很多的先知性的美歌者，很多的音乐家哈，都来从这个 Kansas City 这样出来哈，然后这些人呢会带起很有能力的福音的活运动。另外呢神会借着你在这个地方呢会开始带起全世界的为以色列祷告的运动，这样好。然后他说神会给你一个印证，好，给你一个这个印证呢，就是你的教会将会在这个杜鲁门总统的产业的旁边。好，那因为杜鲁门总统呢他是一个政治的祷告家，好，借着他的祷告呢，借着他呢是帮助1948年那个以色列的复国，好，复国这样。那神就说他会给你一个运动，他杜鲁门是一个政治的祷告家，而你们呢会带起属灵的，你会兴起一大批的属灵的代祷者，好，是来为以色列祷告的。好，那神会给你这个印证，就是你会来到杜鲁门总统他的产业，好，他那个产业叫 Grandview 哈，会在那个这一块地的旁边这样。然后呢 ，Michael 他们呢几年以后哈，就不知不觉就变成他们搬到了这个 Grandview 这个地方， 那他们现在的 IHOP 就在这个 Grandview， 离这个杜鲁门总统的这个产业就是只有几百英尺，距离他们只有几百英尺 的地方这样。那然后呢就在今年2008年1月，这一块杜鲁门总统的这块土地呢，他在50年前卖给一个犹太家庭，然后这个犹太家庭呢，他们就在今年，他们想要把土地卖给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是可以来造福 Grandview 这一个城市的这一个地方的。好，那结果呢，他们就去了 IHOP， 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敬拜神啊，脸上充满了喜乐的荣光。好，所以呢这个犹太家庭就说我们准备卖给你们。好，那这个土地呢值2000万，好，有120 acre。 好，那2000万，他说我们就只卖给你200万这样。然后呢德州有一个生意人，他一直有在支持他们 IHOP， 好，所以呢这个生意人他就说他租这个200万就买了这块地，所以这一块地就给了 Mybico 他们，等于他们就是免费的就得着了这个120 acre 的土地。弟兄姊妹，你从这件事你要看到神的奇妙，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这是1983年的预言，25年以后，就是这块地从杜鲁门手上给了这个犹太家庭，卖给犹太家庭50年以后，然后就归回，就给了 Mybico 他们。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50年就是禧年，禧年呢就是土地要归回到原来的主人的身上，那也就是50年前神就已经预定这个土地是要给一群要来为以色列祷告的一群代祷者、美歌者，要让他们来拥有这一块土地，来带领全世界的，发起全世界的这个运动。那神就是可以这样做，做得那么奇妙。50年以后，然后这块土地给他们，而且呢你知道那个禧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土地要免费的，没有任何代价，就完全要回到原来主人身上。那 IHOP 他们真的是免费的就拿到这块土地。弟兄姊妹，你有觉得我们的神太奇妙，他凡事都能，他凡事都有策略，他凡事都有计划，但是他需要有一群人是真的每一个脚步一直在跟随他的，绝对信靠他的，他就可以做得这么奇妙。所以他们就说2008年是禧年，多么奇妙，在今年的年初啊，不是去年的12月的时候，神也是告诉我们说2008年是我们的禧年。神也是跟我们讲，所以在这个2008年1月，我就跟我们全教会讲说今年是禧年。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几天你在这里已经开始尝到禧年的恩膏，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受压制的得自由，让你们尝到了神悦纳我们的那个禧年。这个禧年的恩膏是你们要带回去的，而且神给我们这个题目太奇妙，天开了。你知道天开有一个祝福，其中一个祝福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开会带来物质上的祝福，会带来钱财、物质上财物的丰盛。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3章第7节 第七节到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不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好，谢谢。那这里呢，第七节哈，神先跟他们讲哈，说你们都偏离我的典章不遵守，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转向我。然后他们百姓就问说，神，那我们怎么样转向你呢？好，那神怎么说？神说，你们就要在钱财的事上转向我。所以神说，你们的心要怎么转向我？首先就是把你的钱财的主权开始转向我，也就是你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来纳入府库。好，那神就是知道，神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如果你开始把十分之一，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归给神，那个就是表示神啊，就是表示我宣告我所有的财富都是百分之百都是属于你的，也是从你而来的。好，那神说，你如果愿意这样，神说你来试试我，我会为你天开了，天会打开。好，然后呢，我会倾覆于你们。好，他说甚至到无处可容的地步，我可以祝福你们呢，我可以用各样方法祝福你们，我可以让你们免了一些被蝗虫吃掉的，好，然后呢也免了一些还没有熟就先掉下来的，好，然后呢他说我会使你们你们的土地会成为喜乐之地，万国都会称你们为有福的。弟兄姊妹，这些话一定会应用在这个末世，应验在这个末世的教会。基督徒们开始真的知道，神啊，我一切所有都是从你而来的，所以十分之一归给你，这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那天就会开始打开。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没有哪一样是有保险的，对不对？因为连银行都会倒，连国家都会破产，那什么是保险的呢？货币会贬值，啊，那然后一下子就会有暴动，所以你的财务、你的商店忽然间一下就变没了。那什么是保险？保险的就是你把所有每一次，真的经常去十分之一去献给神，献在你自己的属灵的家，你的教会。因为你把你的钱奉献在你的属灵的家，你属灵造就你生命、培育你生命的属灵的家，好，那你的心就会在这个教会，你的心就会在你属灵的家。神要借着十一奉献归到自己的教会去，以至于你的心跟你的教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神要建造他的教会。十分之一，我实在感谢主，我从高中信主，好，高中信主，我们的教会就有这个教导， 所以我从高中生我的零用钱就开始一直都有十分之一，好，到大学我需要自己赚钱，好，做家教来赚我的生活费，好，然后我也都是十分之一，然后渐渐的啊，神也然后啊，然后又是超十一的奉献，学习奉献建堂，用超十一的奉献，哦，我借着超十一的奉献，我就开始经历神，很奇妙的去经历神，好，然后到了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呢，啊，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就知道所有的钱都是神的。那不只是十分之一，也不只是十分之二。在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学习十分之二的奉献，好，然后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所有的钱都是神的。那借着这个，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因为我们从小台湾人都很节省，所以节省呢，储蓄就会变得很吝啬，哼，这样好，那可是呢，借着这个十一奉献、十分之二奉献，借着我更知道说，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我就知道我是信心生活，也就一切都从你而得，也一切都要归给你。好，就觉得所有都是神的。那借着这样子呢，我就完全脱离金钱的捆绑，完全脱离。好，就是好像没有那个任何一点概念，觉得哪些是我的，就觉得所有都是神的。好，那神从来没有使我一次缺乏过。我历经好多次的建堂，从我没有出来服侍主到现在，我历经多少次的建堂，每一次建堂几乎都是请所有的去奉献。但是然后接着主就会又慢慢的补给我，好，但给我我也是把它保管着，然后下次建堂又再摆上去。可是就这样常常经历那个神超自然供应的喜乐。好，我讲这些目的不是这个、目的我就是讲到因为这些，因为这样子的过生活，所以神他信任我，他就敢把很多的钱托付给我管。所以我们的建堂2400万美金从我的手中经过，神他敢把这么多的钱托付让我管，因为他看我有忠心，他知道我不会乱用他的钱。这样子呗，你想要富足吗？那你要让神看你是有忠心的，你知道吗？有些人想要在属灵界上，哇，有恩高，有权柄，哦，可以这个医病赶鬼，哦，希望有更有能力，有恩高，好，哦，的权柄。但是，除非你在自然界里面，你已经很知道怎么样来使用权柄。就是神所托付你的这个金钱，你知道怎么来使用，借着这个权柄来使用。金钱是一个很大的权柄，金钱在这个物质界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你怎么使用你的权柄来使用这些金钱，在自然界里面，神才敢把超自然界的权柄赐给你。如果你在自然界这小小的领域，你没有忠心的去使用权柄，这个金钱是带着很大的权柄，你没有忠心去管理去使用，神怎么敢把超自然界的属灵的权柄赐给你呢？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叫做恩高。好，就是你需要在这些方面那样的忠心，怎么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只是十一奉献而已，其他的十分之九也是神的，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所以十分之九你要好好管理。我很多次 我其实有钱可以去买一些东西，我所需要的东西，但我就不买，我就要一直来经历神。然后我就发现很奇妙的，我需要什么神就刚好感动人就送我什么，那我的快乐就特别多。你自己去买没什么好快乐的嘛，是不是？好，那哎呀，我需要袜子，袜子破了，好，那我要去聚会，哎，袜子破我就把袜子往里面转，这样，好像看不见，就我就去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就送我两双袜子，你说哎呀，这有什么嘛？这对我就很快乐，所以我的快乐特别多。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在信上富足。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本来在公司里是做 director， 好，那然后呢，后来神呼召他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好，那他呢？那来在我们教会刚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就是你一定要先实习学习，学习服侍主，学习服侍主的时候是没有薪水的，好，这样，那没有薪水就没有保险，好，因为你一定要有薪水你才能够有保险，这样，好，那结果呢，哇，他刚开始他就哭啊，很担心啊，好，这样，那哎，他就觉得他有太太有孩子，这样没有保险怎么办呢？哈，这样哈。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学习在信上富足。我说美国的人呐，就是保险惯了，所以只要一没有保险就没安全感。我说我来到神和社之前，就是95年哈，95年的时候。我已经服侍主15年，好，15年，好，那我15年都没有保险，可是每天还过得很好。可是你有了一个依靠，好像没有那个东西你就开始很害怕。有些人换个工作，只要保险差一天没接上去，就担心的不得了，就很怕生病。这是世界的制度把你变得让你信心夺走，把你的信心夺走。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在信上富足，学习依靠神，不要害怕。你既然要全时间服侍主，你要学习去信靠神，好，而不是信靠那个保险。好，那结果这个弟兄他就决定了，好，他要开始学习信靠神。我讲说你要在信上富足，好，因为那个信心是天国的货币。大家都很喜欢地上的黄金啊、钞票、美金啊，积存很多。可是你天上的货币你有没有？那个就是信心呢，信心是天国的货币。那你到底有没有？好，那你都没有信心，你不是在天上很穷吗？好可怜呐、啊！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决定他好。我跟他讲说，你要在信上富足。我跟他讲一些我自己的见证，就是他就开始愿意好。他说好，他真的那句话进到他里面，他就开始学习。结果呢，他说4年下来，他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他自己只有一次感冒。他说那个感冒还真正发烧2天就好了。他以前有保险去看医生还要吃一个礼拜的药，现在真正2天就好了。好，那后来这个弟兄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薪水，给他薪水就开始可以给他们保险。好，可以给他们保险呢，就这弟兄就说哦，我不必信心长起来，你过信心生活会过瘾，你知道吗？好，就是说你开始经历信靠神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信心长起来，你就勇敢起来。我们在美国 的弟兄姊妹特别要学习在信上富足，整个世界的文化把你的信心都夺掉了，依赖这个依赖那个，以至于你失去了对神的最宝贵的那个信心。那这里讲到说，如果你遵守十分之一，好，万国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有福的。我们再看，再看一处圣经哈，在生命记28章第9节，还有12节。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
好，谢谢。这两节圣经非常重要。好，他说你怎么样可以作为神的圣民呢？啊，他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哇，这句话很棒耶，你可以做神的圣民是最有安全感的。你看你做冰岛的公民，最后财产都没了。我到现在时没有办法想象一国破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家中的钞票都变得没用？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总统就鼓励他们大家都再去过捕鱼的生活。那做地上的公民就是这样，你没有绝对的保险，忽然间货币贬值，忽然间暴动，一忽然间都不知发生什么。我多年前去阿根廷啊，哇，好可怕，他们忽然间就变成说银行所有你存的美金都不能去拿出来，而在这个之前才那个他们的利率高到10%。阿根廷好多的一些弟兄姊妹都叫他们台湾的亲属啊把钱来啊存在这里啊，因为利率很高，10%，而且他们的阿根廷的币跟美金是1:1的这样。结果呢，忽然间就变成所有你存的美金都不能取出来，然后你只能取阿根廷币，而且呢一下子阿根廷币变成跟美金是1块钱等于4块钱阿根廷币，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贬了剩1/4了。好，1/4，然后呢还有然后一个月固定只能领到5000块还多少钱，而且还排队着一个月固定只给你多少钱可以领。哎呦，整个大家都变得好可怜哦，然后就抢劫暴动的就好多。好，而在美容院里面忽然间人家就会进来拿着枪就进来，就叫你皮包里面的钱全部拿来。然后那位弟兄他说他开车到红绿灯的时候，直到红绿灯一停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拿一支枪这样就在玻璃就摇下来，然后就把他的手表啊项链硬拔走。这样这样子呗，做地上的公民就这样，忽然间一下子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但是你做至高者的圣民，这位至高者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永远不改变的，他照顾他的圣民，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跟你立约的。那他这里12节怎么说？耶和华他说：“你如果这样子遵守我的道，好，谨守我的典章、我的诫命，他说耶和华会怎么样呢？12节，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天会为你打开，然后呢，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地上闹旱灾的时候，如果你们这个地的 都是我的圣名，你会发现神会按时的降雨在这个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都蒙福。哎，然后他说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多么有安全感，神说了，神开的支票他会不会兑现？绝对兑现，神开的支票绝对兑现。你必借给许多人，你不至于向他们借贷。我感谢主，我说我从一开始遵守神的诫命，一直这样子遵守神的诫命，神从来，我信主差不多快40年，不需要去跟人家借一块钱，不需要去跟人家借贷，神就是这么丰富。好，Mabiko 他讲到，他说他的那个他的妻子哈，那时候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好，那还没有结婚，那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女朋友呢，哈，就来跟他讲说 ，Mike， 我有5000块。啊，麦比克说5000万，做什么？他说5000块可以，我们结婚可以用啊。好，他说为什么需要有这个5000块呢？好，他说，难道你都没有经历过神超自然的供应吗？你需要存5000块来为着你的结婚吗？好，你都没有经历过神在经济上的供应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难道都没有过说你有一个需要，可是你却没有这个钱然后去经历到神的供应吗？他说没有啊。那米狗说那一定就是这5000块害的，就是因为你有5000块，所以你都没有在经济上去经历神。你很可爱，你实在太可爱，我一定会娶你。但是呢，我们结婚之前，你一定要把5000块送掉，你一定要把5000块奉献出去。我不让我的账户上有这5000块。他说：“当然他那时候才21岁，哈，他现在如果再从头来，他就不会这样做。”他不会这样做，是因为他这样做确实给他的妻子带来一些他们刚结婚以后需要做一些心理治疗。因为他太太才刚信主6个月，而他已经是信主6、7年，已经是个牧师了，青少年的牧师。那他说他已经有20-30次的经历在金钱上神超自然的供应，而他以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的。后来他才发现，原来很多基督徒在经济上都没有经历过超自然的供应。他说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教会的贫穷就是因为这样。弟兄姊妹，你现在想一想，你有没有在经济上去经历神在你缺乏的时候他怎么样奇妙的供应你，在你完全一无所有的时候可是神超自然的供应你，你有过这个经历的请举手。哦，好，谢谢，请放下，大概占差不多1/10。好，听懂没？你一定要去经历，否则你就太贫穷。这是神要你去经历他的。为什么没有经历？很多时候就我已经都把它积存的好好的，凡事都有预备，所以你就不可能去经历神超自然的供应嘛。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是你要经历神，你顺服神，神就按时的降春雨秋雨，不是靠着你的打水，所有的水的来源是神按时降。以 也就是说你不来连于神讨神的喜悦，天就会像铜一样，像一个铜的天关闭起来，它不降雨，你就再努力也没用。神一直要他的百姓学习来依靠他，以至于你可以在信上富足。可是神的百姓常常一直积存积存，赚取赚取，然后使自己一无所缺，以至于你就信心天上的货币一直没拿到。甚至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等到先赚完了一大笔的钱，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出来全时间服侍主，这样我就可以有供应。感谢主，还好我没有想那么多，趁早就出来服侍主。所以我26岁开始出来服侍主，到现在我太多的经历神奇妙的供应，超自然的供应。好，那所以能够在信上富足，在信上富足。那麦比克他说，他就这样跟他太太讲嘛，就他太太就哭啊哭啊哈，然后真的就把5000块钱就奉献了哈，这样。然后他们结婚以后，结婚以后呢，他们就，他说他是青少年的牧师，他的年薪是12000，好，12000呢，神告诉他说你要奉献1/2，好，所以他就奉献差不多3000块。他就只剩9000块，好，9000块呢，然后他又，然后接下来的18个月里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在这18个月里面呢，他因为麦比克他常常在高速公路上有人就挥手，好，然后他就载他们，好，载他们，那他们没有地方去，他就载他们回他家住，好，他就这样。常常载人回来家里住，载了差不多10个人回来家里住，好，这样。那结果呢？结果呢？这10个人呢，就有人呢打电话打了400块，然后就走了，没有还他这400块。好，另外有一天主日回来呢，发现他们才刚买的沙发800块就不见了，就被偷走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把钥匙。这10个每个都有一把钥匙，被偷走了，这样好。所以呢，这10个人呢，一共18个月里面，他被偷走了，加起来一共5000块钱，5000块钱。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说，那神马拉基书讲的根本没应验嘛？对不对？神说你把当那1/10给我。哦、我要敞开天窗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可是呢，他们是结婚前5000块奉献出去了，然后11又奉献2倍，1/10奉献了、哦、然后是结果呢又被偷了5000块钱。可是呢，他说他都不敢跟神讲说，神啊，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严厉、哦、他说这样免得神嫌太烦了，太疲累了。就是你要随时在对神有信心，所以他不要去讲一些让神这个疲累的话，这样好。他就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一定会供应我的，这样。可是他们那时候经济真的是蛮拮据的，可是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是继续的相信神。好，那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啊，就每个礼拜天都来找他说，哎，麦克，我带你去看一个房子，好，他就一直不想去看，然后他每个礼拜天来就很烦，他说，好好好，我今天去看看10分钟，以后你就不要再来烦我，好，结果呢，就他跟他太太就坐他们的车子，就一起去看那个房子，看了呢，他说，他就才脚一踏下去。好，一踏下去，这里面就说这是你的产业。麦比克说啊，他就叫出来，他就说你怎么了？他说哎呦，从来没有过这样，我的心都在发抖啊，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怎么里面有声音跟我讲说这是我的产业？那那个 产业有五 acre， 有两栋房子，有4000尺，这样。那结果呢，他们就把它买下来。那你知道，他说他这个生活费只有9000块，而且又被偷走5000块。一个青少年的牧师，哈，这样，居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16万7千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这真的是神迹，为什么？因为他申请300块的 credit card 都没有申请到。就没有这个资格嘛，没通过，那怎么会居然说给他愿意给他贷款16万7千块这样？好，然后呢，哇，他就在高速公路上又接更多人来家里住，一共接了18个人来家里住，这样，然后当然也又被骗掉了一些钱，被偷掉了一些东西，这样。可是经过14个月以后，他们把那个房子卖掉，好，卖掉，你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55000块。然后呢，神跟他说，这5000块是你被偷走的，还给你；这50000块是你太太奉献的这个5000块钱。我现在10倍的给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实在太信实了，他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怎么样使用钱，他的眼睛定睛在我们的身上，看我们做每一个选择，每一笔钱你怎么用，你怎么做决定？哇，你这神都知道你吃亏耶，对不对？神知道你白白的亏损了5000块钱，他还给你。神也知道你这样子的把所有的摆上，5000块的奉献10倍给你耶。我们的神是不是太慷慨了？还有他的话有没有应验？他说你把1/10献给我，你看看我会不会敞开天窗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只是他给你的时间有时候不是按你所以为的时间，但是他一定会给你。我信主快40年了，我真的经历到神的信实，他一定会给你。他就是这么现实，而且他给的都是很慷慨的，不是跟你计较的。啊，你那时候5000块，然后经过多少？32个月，我算利息加给你，不是，那就10倍给你了。弟兄姊妹，奉献钱给神，其实是最好、最稳当的投资，是不是？天上地上都有了，你奉献出去，天上也存了，地上神又在倾覆于你，多么棒的投资啊！你一定要做聪明人，真的。我已经做聪明人做了快40年了，就是这样的信心。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建堂整个过程，不是只有金钱，有这个政府这一关很难通过的，还有这个材料的这一关，还有天气的这一关，因为我们是在冬天雨季建的，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们一个专门在做土地开发的弟兄，他说从我们买这块地，他就处处都看见地雷。他说江姐就这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走过去，都没有碰到地雷。弟兄姊妹，信要单纯，信要简单， 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那你会发现神就这样成全了，神就这样成全，真的以他的他所知道他的知识，他真的知道到处都是地雷，你到这里就会被炸死，你到那里又会被炸伤。他就说这个是很难的，很难的，不可能的。我只是这样这么轻松就这样走过去，闭着眼睛就这样走过去，全都没碰到。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这样来跟随神，就是他怎么说你就怎么照着去做，天要为你打开。是 你看我刚刚翻了几个都是讲到天要为你打开，都是跟你的财富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天开的富足，天开的富足，你一定要除去一切的惧怕。我想麦比克的太太就是因为跟着他，所以呢他真的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但是刚开始是真的是经历一些惊恐惊吓，好啊，做一点医治释放，但是渐渐的儿子他就变得越来越有信心了，吓惯了，再也不怕了。弟兄姊妹，你要去经历经历，去经历经历。神说：“你来试试我，不要自己都算得很好，以至于你都没有机会。阿爸父想要给你都没机会给你，因为你就抓紧紧的，预备的好好的，总有依靠。”神说：“我还能给你什么呢？”你已经这么多的靠山了，我还能给你什么呢？但是你在这样的人，你在幕后的日子，你特别会去受惊吓，因为你发现你的钱放这里也不是，放那里也不是，放这里也被震动掉了，放那里也被融掉了，你会发现哪里都不是。你一定要开始去经历神。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
好，谢谢。你不只要十分之一，你还要在十分之以外多多的去周济需要的人，贫穷的人。你看哥尼流，他就是常常的去周济别人，结果呢天就为他打开，神的使者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所以你不能只有祷告，你还要有金钱配上你的祷告的行动。他说蒙纪念，所以神就这样特别来差遣天使来向他显现，然后再差遣神的仆人来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呢，根本彼得只是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等着要施恩给这个常常施恩给别人的人？所以你不要只是十分之一，你要常常其他的主，我只是做你的管家，哪里有需要你要我摆在哪里。你不要说哎呦我现在工作都不保了，我总要赶快多存点钱啊，万一被裁员怎么办？你所怕的就必领导你，这是神的话，这是圣经的话，真的一定会实现。所以你一定要开始不怕。怎么来证实你的不怕？在金钱上，你怎么来使用？你怎么来用这些金钱？就是知道说你向着神的心是怎么样。 所以你如果你常常在担心害怕预防这些，你就发现这些事情真的会临到你，然后你就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你看果然吧，我想的就是不错，不是，其实这些事本来可以不用临到你的，是因为你在那害怕，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语，神已经告诉你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不会发生，你要让什么事发生你就去害怕担心，你不要让这个事发生你就一点不怕，然后呢证实有行动去证实你的不怕，就真的不会发生，真的不会发生。特别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家境会有困难的越来会越多，你要去周济。我刚开始到洛杉矶拓荒的时候，我从台湾带来的自己的储蓄几乎全都用光了，因为我的储蓄需要去买一部旧的琴4000块，然后再买椅子，然后再付这个房子的定金，然后再付房租。但是每一个月就是因为刚开始拓荒嘛，没有几个人，然后呢就是礼拜四，我每个礼拜四讲到居然会那个奉献箱里面就是20块，奉献20块的那个人今天也在，他是个牧师，我都知道，他那时候还在上班，他就是来我们那追求，每个礼拜四就是一张20块钱奉献。可是我的房租要900块，也聚会的地方这样，那就这样一直付出钱啊，付出钱这样。好，那所以真的就是要到赤字了这样。那我的那拓荒刚开始都是老人跟学生啊，好，都没有什么钱的。然后呢后来我还接到我们台湾有一个布道所，他们要建堂，台东，我就想说他们要建堂，我就读到圣经里面讲说在极穷之间还要乐意的奉献这样，所以我就说好，就再把钱奉献给他们建堂这样。结果奉献出去以后，哇，神就才隔没有几天，神就感动有一个弟兄从台湾来，从新竹来，就带给我一笔的奉献，那是我从来没有收过的一笔这么大的奉献。然后呢这个刚开始整个教会的钱我都是一直在把我这个所有的储蓄一直在贴，都是赤字。但是我们只办了第一次的夏令会，就有很多奉献，然后赤字就差不多补过来了。人家办夏令会都是亏钱的，我们办夏令会还赚钱呢，你看奇不奇妙？所以我经常很快乐，很快乐，因为常常在经历是 surprise， 神常常给我 surprise， 我最喜欢被 surprise， 你知道吗？很惊喜，我就很喜欢这样子，好像小孩子开礼物，很惊喜，所以神常常让我惊喜。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你可以试一试的，他实在是太丰富，他太好。 好，那最后我们就看这个《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4节。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初代的教会他们向着神是一心一意的，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向着神是一心一意的， 在这个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教会会大有能力，神复活的大能会一直的彰显在教会。还有呢，他说整个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蒙大恩， Great Grace， 大恩，不是蒙恩典而已哦，是大恩，蒙大恩。你会发现哇，这个弟兄怎么忽然间只做一个小小的生意，那个生意居然发了，那个姊妹怎么忽然间就有一个 很奇妙的财富的来源。如果每一个人向着神是这样一心一意的遵守他的话，心归向他，但他说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在幕后的日子神的家不会有一个缺乏的。 我那时候就问神嘛，说神啊，为什么我们需要买这么大的地方？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啊！这样建堂很这么多钱，而且这么困难，这么不容易。这样，那时候从一开始，神就跟我讲，神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建堂的时候是矽谷，正是股票跌到谷底的时候，股票跌到谷底，100块变1块，有的股票这样。好，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建堂2400万。好，可是那时候神就告诉我，神说我们建这个堂，神要向神要借着这个建堂，要在末后的日子向他的全世界的百姓见证神是丰富供应的神。你看那时候2002年，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幕后的日子啊，什么经济海啸啊，都还没有想到这些的。可是那时候神就已经说他要我们建这个堂，并不是我需要，我并没有这个需要，对不对？但神说他而且特地拣选在这个 股票跌到谷底的时候来建，是神要向幕后的日子神的众教会神的众百姓说，我是极丰富供应的神。也就是在你整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是那么丰富的供应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百姓绝对要一无挂虑。圣经上讲到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因为那个忧虑那个忧虑的那个字根啊，忧虑焦虑那个字根的意思就是 choke， 就是把你窒息啊。还有一个字是strangle， 就是把你勒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忧虑，你在那忧虑就是你会窒息，你不但身体会窒息，你的灵命也会窒息，你会被勒死了。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你要知道神是那样丰富供应的神。你要经历他的丰富供应，一件事就是遵守他的话，最低限度1/10一定要归给神，1/10一定要，那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障。然后你要更富足，你就是在多多的捐献周济，你就会开始去经历神，你会开始经历神奇妙的供应，超自然的供应。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就是遇到财务的问题，他们连一房一厅的这个房租啊都付不出来，就是他经济上一直很不容易，但是呢他就是一直依靠神，就是不跟人家借贷，不跟人家借，这样好，然后求告神。那他呢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好，他就发现说哇，神的同在这么丰富在这个教会，好，所以呢他就决心全家搬到圣何塞来，他说要住的离神近一点。这是他说的，好，他住的离神近一点。然后他就搬上来呢，那搬上来以后呢，他说他那时候转行 转行，从一个软件工程师一下子在中年的时候转换跑道，变成一个没有底薪 的一个贷款银行的销售业务代表，这样好。然后呢，他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他就发现哇，大家都是作假，好，所接触的人还有整个的工作环境都是贪婪，都是用虚晃的，哈，虚晃的福报的收入，哈，假的工作，哈，都是含糊跟暗昧不明的，充斥他在他整个工作的环境里面。但是呢，那时候神的话就一直在他里面，就是说你们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哈，然后使我转眼不看虚晃，转眼不看虚假。好，要在你公义的道中生活。好，他说神的话就像一个火，就像一个光照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是坚持不作假，好，不做这个虚谎的这个事情。好，他说他每次这样与神相交，他说神就成为他的诚实跟正直。好，结果呢，他就。这样的一个心态，好，然后竭力的追求神。他说他做这个行业两年，居然在这一年，人家这个整个的他们这一个行业是景气萧条，很多的同业都关门，然后呢，他说单单在圣何塞这个房贷公司呢，整个变成把一半缩小一半或者关掉的一共就有200间，大约200间。可是呢，他居然超奇的成为全公司30几个人，他成为他的业绩是最高的。他以他这个才两年经验很浅的，也不是这方面很擅长的，他说神就是可以这样给他发个小财。好，那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那些向着神心存诚实的，那个把神的话摆在常摆在我们的面前，遵守神的话，以追求神为第一，以遵守他的命令为乐，这样的人你会常常经历神超自然的神迹，奇妙的神迹，这样的人是最有保障的。所以一件事留意，就是不要让任何的担心害怕在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会把你窒息，而且呢，你所怕的事一定会临到。所以你一定要心思意念常常对准神的话，好，然后在你的11奉献上绝对的去遵守，好，不要在一个害怕里面要去积存，好，而是去遵守。但是我在说 Mybico 他的那个见证呢，他自己有说他因为那时候才21岁，好，那 还没有那么成熟，他后来他才明白，其实 不需要用所有的钱都要奉献光了然后才要去经历神。好，那他那时候21岁，我是因为我的牧者从以前就给我们这个教导，他说你过信心生活呢，神如果这段日子给你比较多钱，你并不见得要全部去给他奉献光，好，你就存着，但当神的家有需要一笔比较大的时候，你才拿得出这一笔比较大的去奉献，你才拿得出来。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知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奉献，其他的钱我只是代管，并不属于我。 Mybico 说当神给他们那个5万块10倍的给他们的时候，他说在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觉得这5万块是他的，从来没有觉得过。好，那神真的是一直这样子的，也因为他的在金钱上那样忠心，所以神把那么大的土地也敢交托他来管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诚实的敬畏他遵守他的道的人是有福的。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惠，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